第二十五章，救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比喻里所教导的真理。
耶和华强而有力的臂膀依然继续推着神国的战车向前滚动，尽管有种种敌对的势力，他必继续向前滚动，直到他的话全部应验。
约瑟·斯密的生平。
加德兰圣殿将竣工时，约瑟·斯密和圣徒开始为他们即将在圣殿里接受的伟大祝福准备自己。为了帮助弟兄们为奉献圣殿做好准备，长老学校在1835年11月开始一个新学期。长老学校成立于1834年，是之前开办的先知学校的延续。在研读的各个科目中，约瑟·斯密和其他弟兄也学习希伯来文，因为旧约绝大部分的原文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从先知在此时期所写的日记可看出，他几乎天天都在研习希伯来文，而且往往一天花上很长的时间。他在日记上写着，整天都在读希伯来文，去学校读希伯来文等字句。他在1836年1月19日的日记写着，整天都待在学校，主祝福我们的学习，今天我们开始阅读希伯来文圣经，读得很顺，主似乎以奇妙的方式开启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用原文了解他的话。一个月后，他写道，如同往常一样去学校，与同学一起阅读翻译，以原文来阅读主的话，让我的灵魂感到喜悦。约瑟·斯密在长老学校的经验只不过是证明他喜爱经文的一个例子。他勤奋研读经文，终其一生在经文中寻得安慰、知识和灵感。最特别的就是圣经中的一节经文促使他向神寻求智慧，使他在年仅14岁时就获得了第一次异象。见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先知在写作和讲道时经常引用经文解释经文，因为他博览群经，经文早已融入他的思想中。他教导时会直接引用经文，间接地提到经文，用自己的话来转述经文，且根据经文来讲道。他曾在1844年4月表示，我熟知经文，也了解经文。他广博的经文知识让他在教导和解释经文时格外清楚有力。许多听过他演讲的人都记得他这项才能。百汉阳会长记得先知有办法把经文变得简单易懂，让每个人都明白。汪德梅斯回忆道，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天晴还是天雨，我和许多人一样都听过先知约瑟·斯密在台上教导。无论是在我家还是他家，我和他都很熟，我真的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接受到教导的，否则无法把经文解释得如此清晰透彻、浅显易懂，让每个人都明白经文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从小也学了不少经文，但经他解释之后，我才知道经文竟是如此简单易懂，就像是他转动了钥匙，让知识的大门敞开，把许多新的、旧的宝贵原则都显露出来。先知对经文的知识可从以下的书信看得出来，他在这封信中以先知的身份阐释了救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的比喻。他教导这些比喻描述了教会在救主时代建立的情形，以及教会在后期时代惊人的成长与远景。
约瑟·斯密的教训。救主用比喻教导是要让所有相信他教导的人得到更大的光，但那些拒绝他教导的人会连原有的光都失去。
门徒近前来问救主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问句里的众人指的是一般群众。耶稣回答说，这是在对门徒讲话，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不信者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至十二节。由这段话我们了解，那些先前曾根据众先知的见证而期待弥赛亚来临的人们，也在那时期待着弥赛亚，但是由于他们的不信，以致没有足够的光认出他是他们的救主，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因此他们一定很失望，甚至失去这些对经文例子所有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对此主题所有的光、理解和信心都被取走了。因此，凡不接受那更大的光的，连原本拥有的光也一定会被取走。里头的光若黑暗了，看哪，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救主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从这里我们看出以赛亚这位先知所说的众人不愿接受弥赛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也不愿了解，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节。但是他对他的门徒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至十七节。这里我们要再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发现门徒们之所以被认为有福，是因为他们被允许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耳朵去听，而不接受他话语的群众被定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耳朵去听，不是因为他们不能，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看去听，而是因为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罪恶和憎恨。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那位先知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硬起他们的心，因此很清楚直接地宣告此事。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选择光，倒选择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救主以如此清楚直接的教导，连一个普通路人都不难明白。当神的仆人显示真理时，人们常会习惯地说，这都是奥秘，是用比喻来讲的，所以不是人能了解的。他们确实都有眼睛可看，但却看不见。其实不愿意去看的人才是真正眼盲的人。虽然救主对这样的人讲了这些话，但对他的门徒却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有理由要在我们列祖的神面前真正谦抑自己，因为他已为我们将这些事那么明白地记录下来，只要我们愿意张开眼睛，公正不偏地阅读片刻，那么纵使巴利的祭司联合起来施展他们的势力，也没有力量蒙蔽我们的眼睛，遮暗我们的悟性。
撒种的比喻说明传播福音的各种结果，也说明救主在全盛时期建立了他的国度。
在救主讲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些美妙的话语和比喻时，我们看到群众为了听他说话而挤向他，因此他坐在一艘船上开始教导他们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3-9节，你们且注意听这撒种比喻的解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请注意这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19节，凡心中没有正义原则，内心充满不义，不渴慕真理原则的人，他们听到真理的道时是不会了解的，魔鬼就将真理的道从他们心里取走，因为他们不渴慕正义的事。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20-23节，救主亲自对他的门徒解释他所说的比喻，不带玄理，也毫不保留地启发那些深信他话语的人。因此我们推断，救主所称的众人或世人之所以不接受他对比喻所做的解释，正是因为他们不信。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指他的门徒知道。见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11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他有信心且相信他。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传道所产生的各种结果。我们相信这比喻是暗指神的国度在那时代开始建立或正在建立，因此我们要继续遵循他从那个时候起对这国度的教导，甚至到世界的末了。
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教导义人和恶人将一起成长，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时义人会被聚集，恶人会被焚烧。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这比喻也暗指神在那时代在世上建立国度。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24-30节。从这个比喻，我们不仅知道神的国度已在救主的时代建立，这国度是以能结出果实的好种子来表示，也知道教会的腐败，那是用由敌人撒下的稗子来表示。如果救主赞同，那些门徒们早已欣然地将稗子连根拔起，洁净教会了。但知道万事的他说， 不是如此，这好像是说你们的看法不正确，教会尚在萌芽阶段，如果你们采取这种轻率的步骤，会将麦子及教会和稗子一起毁坏，因此最好让他们一起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或世界的末了，抑制恶人的毁灭。但这事还不到应验的时候。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36至38节。现在请读者注意这几句，田地就是世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让他们特别注意这句，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38至39节。所以人们实在没有理由说这比喻是象征性的，或说这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救主现在解释的是他先前在比喻中所说的话。按照这里的说法，世界的末了就是恶者的毁灭，收割的时候及世界的末了所指的是末世时代的人类家庭，而不是众人所想的大地。而且这事将在人子降临及创世以来所有圣先之口中所说万物复兴之前发生。天使们在此伟大的事工中也有些事情要做，因为他们就是收割的人。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40节。这就是说，神的仆人会出去警告各邦各民，包括教士和人民。当他们硬起心来拒绝真理之光，这些人会先交到撒旦的蹂躏下，并且律法及见证都将封住，他们要被留在黑暗中，并在燃烧的日子被交出。他们就这样被他们的教条所束缚，而他们的教士使那绑索更结实，他们就被准备好应验救主的这番话。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41至42节。我们知道收麦子入仓的工作将在捆麦子成束准备燃烧的日子发生，在焚烧之日过后，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43节。
芥菜种的比喻教导在末后日子所建立的教会及神的国度将遍及大地。
救主又对他们说了另一个比喻，暗示他们国度将要在收割之前或收割时建立。这比喻是这样的，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31至32节。如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比喻是代表将在末世时代出现的教会。看哪，天国被比喻为芥菜种，那么这到底怎么比喻成芥菜种呢？让我们以摩尔门经为例，有人把该书埋藏在地里，以信心保护着，使其在末世时代或适当的时候出现。让我们看哪，这书由地底下出现了，的确可视为所有种子中最小者，但是看它枝叶茁壮，是的，甚至巍峨高耸，神圣庄严的矗立，从像芥菜种般微小，长成百草中最高大的。的确，真理已从地而生，正义已从天而现。 见诗篇第85篇第11节，摩西书第7章第62节，神差派他的权力、恩赐和天使停留在其枝叶上。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看哪、啊、这天国不正是那在末世时代在神的庄严中展露头角的后期圣徒教会吗？教会像深海中一块穿不透移不动的中流砥柱，受着撒旦狂风暴雨的袭击，至今依然坚定不移，还在抵挡着如排山倒海般的敌对势力。那敌对势力在狡诈诡计的飓风带动之下，在正义之敌加倍愤怒的鼓动中，始终不断地掀起滔滔巨浪，冲击着这中流砥柱矗立不屈的峭石。黑暗的势力一直如排山倒海般击打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块屹立不摇的磐石尽管遭遇这一切，这颗芥菜种茂盛的枝叶仍不断向上成长，也向外扩展得越来越大。耶和华强而有力的臂膀依然继续推着神国的战车向前滚动，尽管有种种敌对的势力，他必继续向前滚动，直到他的话全部应验。
三位见证人的见证和末后时代的经文，像是藏在面里的面笑，撒网的比喻教导在世界各地的聚集。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马太福音第13章第33节，我们可以知道后期圣徒教会已从放在三位见证人心中的一些面笑发了起来。看哪、啊、这情形和该比喻是多么相似啊，那一团面笑正在急速发酵，不久将使整团面都发起来。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马太福音第13章第47至48节。关于这个比喻的例子，可看看约瑟的后裔，他们正将福音的网撒在地球表面，聚集着每一种人，把好的收在特别为此准备的器具内获救，而天使们将收拾那些不好的。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回答他说，我们明白了。马太福音第13章第49至51节，我们也要说，我们明白了。他们当然会说，我们明白了，因为这些事情是如此明白，如此荣耀。末世时代的每一位圣徒也必由衷地说阿们，来表示同意。然后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马太福音第13章第52节。有关这比喻的实例，可看看摩尔门经，他就是从新库里拿出的珍宝，赐给后期圣徒的圣约，教义和圣约也是，圣经的译本也是，这就是所谓的从人们心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也表示那三斗面在耶稣基督的启示下进行了去无存精的净化过程，而早在末世时代便开始这事工的施助天使，就好比使整团面发起来的面笑。阿们。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我们可从约瑟·斯密的榜样学到哪些事情，对我们个人的经文研读有所帮助。救主为何有时会用比喻教导？复习约瑟·斯密对此事所做的解释。我们学习福音真理时，你认为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愿意接受更大的光时，那光会从我们身上被取走。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想想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接受更多福音的光。想想撒种的比喻，救主在这个比喻中指出，同样的福音信息会因人们接受的情形而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内心充满不义的人容不下神的话？为什么患难和逼迫会使一些人离开神的道？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会如何挤住我们心中的道？我们要怎样才能确保种子撒在我们心中时是落在好土上？父母可以做哪些事情来帮助子女准备他们的心接受神的话？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里，麦子代表义人或天国之子，稗子代表恶者之子。在稗子被容许和麦子一起成长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才能保持忠信？教义和圣约如何帮助你了解这个比喻？今日的教会在哪些方面就像芥菜种比喻中那棵不断成长的树？面酵是用来醒面的东西，后期经文在哪些方面就像教会的面酵？对你个人而言，后期经文如何像面酵一样？后期经文如何像新的和旧的宝藏？在撒福音的网的比喻中，你认为聚拢各样的水族为什么很重要？今日这个比喻正如何在应验？相关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至十八节，阿尔玛书第十二章第九至十一节，教义和圣约第八十六篇第一至十一节，第101篇第63至68节。